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第三章，今天我们要从11节读起。前面我们看到一位年高德少的老人尼哥底母来到耶稣面前，和耶稣展开了三段对话。第一段是面对面的对话，第二段是思想对思想的对话，而第三段呢是心对心的对话。这一段的篇幅最长，从第十节一直到21节，约翰用了12节的篇幅来记载当尼哥底母明白重生是如何发生的。因为尼哥底母他用心的追求耶稣，似乎不厌其烦的很详细的给他解说，并且分了三个层次来回答他的问题。第一个层次从11节到14节结束在摩西在旷野举蛇的神迹，因为尼哥底母是一个熟悉旧约的教师，因此耶稣就使用这个神迹从他熟悉的事物来启示，原来犹太人都熟悉的这个神迹正是耶稣基督来拯救的预表。接着第二个层次就从16节到18节带出了约翰福音三章16节这一个伟大的宣告，就是神爱世人。原来整个重生是要彰显神对人的爱。接着第三个层次的回答19节到21节就从更实际的层面让我们看到当光来了人对光的反应，就决定我们是不是能够蒙恩，能够重生，能够蒙拯救。有了这样大概的认识之后，我们详细来读经文。11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耶稣这句话不只是对尼哥底母，并且是对当时许多不接受耶稣见证的犹太人，尤其是他们当中的法利赛人。耶稣郑重地告诉尼哥底母，我们所说的都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都是我们见过的。耶稣这样的传讲也为我们今天怎么样传福音给了一个最好的榜样。当你要向人传福音，你要说的一定是你知道的，你经历过的。告诉别人一大堆神学的知识，一大堆律法的规条，这没有办法帮助人得救。你必须把你所知道的，你所自己亲身经历过的，用这些事件来向人传说，并且呢，用你亲眼看过的，你亲身经历过的见证，尤其是你的生命是如何改变的，这样的传福音才是有果效的。耶稣就很清楚地对尼哥底母说，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而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当然我们传福音是尽我们这方面的责任，但最终的结果看对方的态度如何，他们愿不愿意领受。和版翻成领受这个字，中文版都是翻成 receive， 愿不愿意接受。这个字的希腊原文呢是 labanon，更准确的翻译英文是 lay hold of 或者是 grasp， 中文呢就是紧紧的抓住。在一个福音布道会上，讲员讲一样的信息，但许多听的人反应却不一样，所以一个听众他的态度就决定他是不是能够蒙恩。如果他的态度是无所谓不痛不痒，听到的话他就不会紧紧的抓住。另外一方面，一些碰到急难中的人，到一些问题他没有办法解决的人，听到福音之后他可能就抓住其中的一点，虽然他可能也不明白，他却很愿意得着，他有这样的态度，有这样的心，他就容易蒙恩得救。当然对我们传福音的人而言，我们不清楚别人生活中发生的情形，因此可能我们也不知道别人的态度如何。感谢主，我们尽我们的本分，别人接受不接受让神来决定。接着12节，耶稣接着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 这里地上的事是发生在地上的事，比如说耶稣对尼哥底母讲了重生，耶稣在地上行了许多神迹，甚至于在他执事的后期，他为众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后又从死里复活，这些都是发生在地上的事。耶稣说，这些发生在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或者说你们信不来，如果对你们说天上的事，你们怎么能够信呢？耶稣在这里似乎把地上的事和天上的事做一个连结，也就是在地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耶稣来到地上尽职的时候，他做的每一件事背后都连着天上的事，因为他做这些事的源头是来自父神的旨意。因为尼哥底母问的是如何的问题，耶稣说在地上发生的事你们已经信不来了，何况天上的事呢？并且每一个地上的发生的事都连于天上神的旨意。接着耶稣似乎就给尼哥底母一个例子，在十三节，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这句话真的不容易理解，为耶稣前面说你们不理解地上的事，怎么能够理解天上的事呢？因为没有人升过天，这句话不容易理解。如果你熟悉旧约，像尼哥底母一样，旧约的记载有两个人好像没有经过死升过天。第一个就是在创世纪五章二十四节，在洪水之前的以诺，他与神同行300年，神就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第二个人是在以色列国时候的先知以利亚，记载在王列王记下二章十一节，以利亚找到了以利沙，承继他的职事。两个人还在说话的时候，就有火车火马将两个人隔开，以利亚就乘着旋风升天去了，好像有两个人升上天了。耶稣说有人升过天，就是他们的升天，耶稣基督的升天是不一样的。当耶稣讲到他自己的时候，用了一个非常难解句子，就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从天降下当然是指他道成肉身，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可是他却是仍旧在天，像他虽然从天降下了，却从来没有离开天。只有这样的人能够明白天上的事。一同尝试来理解耶稣所说的话。不过在这个之前，我一定要强调，我们来到圣经面前，我们一定要能够接受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如果我们能够完全认识神，理解神，他就不是神了，他就成为我们思想的产物了。来到神面前，我们一定要谦卑，一定要带着一个学习的心态，我们盼望能够多认识一些，但无论如何我们不可能完全认识。就像以诺和以利亚的升天，怎么神在旧约要让这两个人经过死亡而孤单的到天上去呢？我们不理解。或许神让他们成为被提的榜样，只有你的生活能够像他们一样完全被分别出来，你们的生命也像他们一样够成熟老练，耶稣在回来之前的大灾难期就会和他们一样被提，不经过死亡。无论如何，我们的升天和耶稣从天降下仍旧在天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句话呢？可以想成耶稣是道成肉身来到地上，虽然他在地上生活行动，但他却一直维持与父神的交通，就好像他在天上一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因为他一直维持与父的交通，因此他不会被地上的事物羁绊，他能够超越地上所有的难处，活出一个超越的生活。接着就带出第三点，不管他走到哪里，在他的周围就都有天的实际，人接触到他好像就接触到天一样。或许这是约翰所说的从天降下仍旧在天，这和我们传统的观念完全不一样。在人的观念里，就像一般的古典物理所记载的，一个物件不能在同一个时间占据两个空间，你不是在 A 点就是在 B 点，不会同时在 A 又在 B 点，这是人传统的认识。但是近代物理发展出了量子力学， 我们看到每一个物件都有两面，光我们一般觉得它是个波，它却也有粒子的一面。地球这么大一个物体，当然它有物质的一面，而另外一面它也有地球的重力波。像量子力学里面有很多观念和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和认知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它又确实存在，即像量子的纠缠现象 Quantum Entangling。 虽然我们可以不明白，这样的量子现象已经被发展成量子电脑。我相信当耶稣对尼哥底母讲从天降下仍旧在天这句话，尼哥底母一定是不明白的。正如你现在熟悉于过去的经验，受过现代物理训练的跟你说量子运算一样，你也不明白。耶稣会这样讲是要帮助尼哥底母从他自己以为很熟悉的事情里面要能够超越出来，能够看到另外一面。接着耶稣就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到了这里，耶稣才正式的开始回答尼哥底母讲，我这事情如何能做到呢？耶稣就举了摩西在旷野举蛇的那个例子，这发生在民数记21:4-9。尼哥底母熟悉摩西五经，这个神迹他一定非常的清楚。耶稣就从他熟悉的例子开始，当年摩西带着200万会众在旷野里，以色列人们经常抱怨，之后他们又向摩西抱怨，怎么把我们领到旷野，这里又没有水又没有食物，连只能够吃着玛拿。听着以色列人的抱怨，神就使火蛇进到以色列百姓当中，火蛇有毒，被咬的就死了。这百姓就到摩西那里，由摩西为他们向神祷告。摩西百姓祷告的时候，8，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这个神迹尼哥底母应该很熟的，以色列百姓为什么一望这铜蛇就能够活呢？尼哥底母应该也不知道，但耶稣却借着这个他很熟的神迹带出这神迹的应用，就是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耶稣就清楚地告诉尼哥底母，你所熟悉的这个旧约的神迹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铜蛇怎么样被摩西举起来，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以色列百姓怎么样一望这铜蛇就活了，照样一切信的人都要得着永生。耶稣这里用铜蛇来预表他的自己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当初人被造被放在伊甸园里，人就是被蛇引诱而犯罪堕落，好像就在那一件事情上人就被蛇咬了，人就中了蛇毒，而撒旦也借着那个事件就来住在人的肉体里，结果这样世世代代相传。到了耶稣的时候，使徒约翰对着这些到他面前的犹太人称他们是毒蛇的种类，这毒蛇的后代。耶稣似乎在对尼哥底母讲，在以色列社会是受人尊敬的长者，是律法的教师，却不知道你原来是一条蛇，你也中了蛇毒。当年以色列人怎么样仰望铜蛇而得救，今天我就是那铜蛇，首先我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就像罗马书8:3那里所说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一方面他是神差来的，取了肉体的样式，在腓立比书2:6-7里告诉我们，他不只是父差来的，他也是自愿来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成为一个人，在地上过完一生的为人生活。希伯来书4:15告诉我们，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 当我们受了试探，我们忍不住了，我们就犯罪了。耶稣完全没有犯过罪，正因为他的完全，他可以成为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方面是除去我们的罪，另外一方面，另外一件大事发生了，就是在弗莱书二章十四节十五节那里告诉我们，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要真明白希伯来书这句话的意思，我们需要回到最起初在伊甸园的时候，当撒旦化身成为一条蛇引诱人犯罪，并且借着亚当和夏娃的犯罪就进来住在人的肉体里，当时撒旦一定很高兴，他破坏了神造人的目的，人犯罪，人堕落了，好像神的计划失败了。他却完全没有想到神的救恩却是更高明。接着耶稣基督走入了时间，道成了肉身，就像神圣三一中的第二位，穿上了人性。撒旦借着人的失败，他进到人的肉体里，而没想到这人性却成为撒旦的网罗，好像一个捕蛇笼一样。当耶稣也穿上人性，过了一个完全的为人生活，让他够格可以成为神的羔羊。而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神把人类所有的罪都归在耶稣身上的时候，耶稣的人性就好像一个捕蛇笼一样，一方面承担了人所有的罪，另外一方面呢，把这些罪全部都钉在十字架上，就是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所说的，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耶稣在这里把摩西在旷野举蛇，而他将来被钉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做了完美的一个对比。以色列人在旷野中了火蛇之毒而死，照样的今天世人都因为里面有罪性，外面有罪行而灭亡。红蛇成为以色列人的救恩，照样耶稣基督也成为世人的拯救。铜蛇有蛇的形状，耶稣也取了罪之肉体的样式。铜蛇有蛇的形状，却没有蛇毒，照样的耶稣有人性，却从来没有犯罪。铜蛇被举起放在木头上，而耶稣也被挂在十字架上。以色列人因为仰望铜蛇而得着拯救，照样罪人因为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而得着重生。耶稣对尼哥底母完他熟悉的事迹之后，就带下来十六节一个重要的宣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经节几乎是整本圣经中最出名的一个经节，许多不相信的人也都知道这个经节，但对于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而言，这是最美丽的一个经节，也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经节。成千上万的讲章都是围绕着这一个经节，我相信圣徒们也都很熟悉。我们要把这经节存在心里，反复思想，最好的就是把它背下来，让每一位圣徒一周之后，这一个经节都成为你生命中经常反复思想的经节。我们同来祷告。父啊，我们是何等的感恩你何等的爱我们，你把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我们可以借着相信而得着永远的生命。这个经节仅曾经帮助我蒙恩得救，更借着我每天的生活，让我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能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让这永远的生命能在我身上长大。祝福我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